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好多人不肯奉献，等他加税了懊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读历史，在中国从前教会里有个叫交出来的运动，为什么？抗战那几年打光了，人都贫穷了，没有东西可奉献。他们回想说，从前我们发达，从前我们富足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好好奉献？现在机会没有了。到后来法币贬值了，训练一个工人要300万老法币，恐怕还算相当早的时候，没有钱，所以弟兄姊妹懊悔了，所以奉献都交出来。他说，我东西都交给教会，我的生活教会负我的责任，但是我愿意把自己都交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金钱是雅各怎么说的？是你的肉，钱会长锈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事情是给我们真实的教导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真实的教导，叫我们有光照，有蒙恩典，在神的面前能够知道怎样行事为人。神的话刺激我们的思想，因为神说的话，圣经里的话是安定在天，不改变的，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，永远真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读圣经你会喜乐到一个地步，你不想出来，你会喜乐到一个地步，你会读经读到一个地步，在这里研究保罗为什么这样做，为什么那样说话，然后你说保罗圣经这是怎么来的。所以上前几次我们在讲马太福音怎么读法，马太为什么写这些圣经，马太写什么动机，马太写完以后怎么影响他的目的，怎样帮助神的儿女。你这样读了以后，你说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今天我读马太福音说我得的帮助是什么，我读马太福音说我应当看见耶稣基督什么，你这样读的时候你觉得哦，原来如此，心领神会。我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有个挑战，刺激思想，我们需要好好思想。假如我们懒惰不思想，你失去很多的祝福。用这些不要弄错了，我不说只有年轻人才思想，年老的更好思想，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，人生的经历，你经过这么多事情，你想容易想得通，很容易想通，如果你身体熟的话。如果你身体没有下过功夫，现在赶快下。读经以读经为乐。我那天我们在同工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想如果有人能更多告诉我们读经怎么喜乐，这个书一定卖钱。有人说过读经之路，有人读经的各种方法，但是我很少看见人专一写一本书告诉神的儿女读经有什么喜乐。我今天讲了三点，时间已经没有了，还没有讲完。祷告，祷告怎么喜乐？有多人觉得祷告是苦事啊？刚才我读经时候提到一点祷告，我告诉你读经为什么是苦事。先讲为什么读经，在讲读经为什么不喜乐之前，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读经苦。还没有，祷告为什么苦？祷告为什么苦啊？第一个，祷告很不自由。因为祷告叫我们活在神的同在中间，当你去祷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问题，但是你不要停在这里啊，神是要帮助你解决问题的。神已经把他的儿子不吝惜赐给你，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你， 为什么你拒绝？因为你觉得从神那里得的帮助你就有个限制，你将来要报恩于他，将来要回报他的，是不是？这是祷告的难处，这是祷告不喜乐的原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能解决问题，我不要神，这才是你祷告最基本的问题。所以你弄错了。这两天我的女儿回来，在家里很多欢乐的时候，很多讲笑话的时候，他们也觉得是件苦事啊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弄错了，我们不会以祷告为喜乐。如果你弄对了，知道神是谁，你知道神是你的父，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恩典，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爱，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态度不一样。刚才早晨我们唱226首的时候，我觉得主的同在，我不想你有没有觉得，当我觉得主的同在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，我里面喜乐，充满了喜乐。我不想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不想你们唱诗歌有什么感觉。弟兄姊妹们，敬拜神，祷告神，才能够以神为乐。当你这样去祷告神的时候，你思想他在你身上的恩典，你就喜乐。你思想他在你身上的一切作为，哪怕你的犯罪、你的失败，神都已经遮盖，都已经赦免，叫你里面刚强起来，你把感谢赞美归给他是自然。祷告为什么不喜乐？因为你不向神敞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的愚昧。当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，神看见我们赤裸敞开，没有一件事情能隐瞒，把你一切的事情都告诉神，你的难处你也告诉他，把你的痛苦也告诉他，把你的需要也告诉他。就拿读圣经来讲，你说主啊，你知道我读圣经读不下去，你可以这样祷告。你说主啊，我就是每天晚上看电视8点钟，一定就没有心不守舍，神不守舍，一定会去看电视，怎么办？你告诉主嘛，你不要替主出主意啊，主一定会帮助你解决的问题。你说主，我就是这样软弱，我没有办法，所以请你帮助我，请你怜悯我，请你恩待我。你这样去祷告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有话祷告。你不用替主出主意，你说主啊，我实在软弱，所以从明天开始我不看电视了，你连这个励志都没有价值。但是如果你肯告诉主，主你看见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你看见我里面向着你没有良善，我向着你完全忘恩负义，你不用假装控告自己，你真的是这样呀。你把你自己敞开在主的面前，你说主啊，我离开了你真的就跌倒，100%跌倒，每一次都跌倒。你去祷告看，你看有没有喜乐，你看你祷告有没有话，你看你祷告是不是敷衍事故，3分钟就完了，好像吃饭祷告一样。我想吃饭祷告要重新研究，到底吃饭为什么要祷告，而且吃饭前祷告怎么祷告吧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去印度传福音，他的名字叫海德，人家不敢请他吃饭之前祷告，他一祷告，保险祷告的菜都凉了，饭都凉了，都死了。他一祷告就1-2个钟头，3-4个钟头，比讲道还要长，没有人敢请他祷告。但是事实上很多人都请他去祷告，就是祷告有能力。他不需要知道你的问题，一去祷告，他在主的面前，神真的借着他把很多的问题解决。很多人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，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，觉得神的同在，还没有说话，他还没有开口，神的同在降下来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弟兄在印度传福音头10年一个果效都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得救， 他们告诉他说你不合适做传道人，你不合适做布道家，你不合适做 missionary。 他说我也承认我印度话学不好，头十年甚至更长没有果效。但是后来在印度引进大的复兴，因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们看着这些书啊，我一面流泪一面惭愧，但是里面受感动。所以如果我们不会以祷告为乐，你怎么样能够传福音给别人？你为了你的朋友祷告都没有负担呢，你晓得吗？那个没有得救的亲戚，你祷告两句话就不知道怎么祷告了。主啊，我的亲戚，我的表哥，我的表弟，他就是没有得救，求你可怜他吧，完了。如果你真正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，主啊，你知道你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多大，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保守他，叫他没有死，还留着他的性命在，总有你的目的和用意。我虽然不行，但是我肯为他祷告，我虽然自己觉得亏欠，我还知道我要你，他连这点都没有。你去祷告，你慢慢祷告，你的心放在神的面前，不会祷告没有负担，不会对罪人的灵魂没有负担。问题就是你还没有祷告的膝盖发硬就起来了，你还没有祷告的你心里火热，你说这个车子发不动的，算了，走掉了。你何必这样子呢？有什么事情比你的祷告更重要呢？你真正知道祷告的喜乐，我跟你说，你的生命改变，在你周围的人也改变。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，聚会团契。我想我时间没有了。每一件事情在主面前做的时候，从里面有喜乐出来，那是最大的力量。旧约里面尼希米告诉我们说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。但是事实上里面那句话更准确的讲，不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，就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的力量。什么叫耶和华的喜乐？不仅仅是神喜悦你，神爱你，像爱他的儿子一样，你也以神为乐，在他的里面，以他的命令自乐，以他的恩典为乐，在那里读经祷告中间，在和弟兄们的交通中间，你有喜乐，那个喜乐是你的力量。什么力量？我们讲福音的瓶颈，那就是你传福音的力量，因为你是喜乐的。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说，我的经验不是这样，传福音好苦啊，不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被拒绝。很多人传福音刚开始很有兴趣，哎呀，要借着福音拯救世界，主这样说嘛，你们把福音传遍地极嘛，又还没有传到隔壁已经打了回票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下一次大概二月初要讲个题目，你们为我祷告，讲被弃绝。什么叫被弃绝？为什么一个被弃绝的人成为救主？耶稣基督被人弃绝，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弃绝中你还有喜乐？你去读读马太福音，当他传福音被弃绝的时候，他忽然抬头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他就忽然欢乐起来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哎，为什么耶稣基督会成为我们的救主？为什么神量定他要他被弃绝？你看见主耶稣对门徒有教导有没有？门徒们高兴回来说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但是也有门徒们回来，他们的经历不是这样，主耶稣被弃绝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连在弃绝的时候都有喜乐，这个怎么解释？你看见为什么这个喜乐从哪里来的？弟兄姊妹们，读神的话语，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瓶颈。如果我们里面不能以神为乐，不懂得以神为乐，不经历以神为乐，我们没有福音可传了。 因为福音是个道理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什么叫以神为乐，我们经历以神为乐，我们能够见证以神为乐，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有喜乐。为什么？那就是我们的福音，因为我们经历到的是神自己，是耶稣基督，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说光光我得救的道理，而是真的主救了我，救我脱离忧患，救我脱离下沉的光景，救我脱离被拒绝自怜的光景，救我脱离我一切自己的限制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福音啊。当你这样了解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人他被弃绝，他倒不是传福音被弃绝，他最近给公司弃绝了，你知道他的味道是什么，你也知道神怎么能救他。当你看见一个人他在病患中间的时候，你里面感觉不同，因为你知道他没有喜乐，怎么样可以叫他有喜乐，耶稣基督能够叫他喜乐，因为你知道他怎样叫你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你的福音，才有福音可传，不是光光停在道理开始时，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经历到以神为乐。以神为乐，你会以神为荣，你就不会以福音为耻，你到处能够传扬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心态改变，你的认识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经历神的时候，一个最大的结果就是你认识神。刚才潘慧明姊妹讲，他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亚伯拉罕既然拒绝地上的享受，既然拒绝地上的丰富，神说我做你的赏赐。你看见没有，我们姊妹读圣经读得不错，我是你的赏赐。好多时候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是我的赏赐？如果你经历，你里面绝对喜乐，而且你知道那与不能比的赏赐跟地上是不能比，这样你就有力量。我们不是鼓励人信了主以后做个出家人，做个和尚，做住在寺庙里面，不是。神给我们享受，我们可以享受，但是神把自己给我们享受，你若没有享受到，你怎么样会有真正享受呢？我一再的说，你不要轻看那些老的宗派，老的教会。 Westminster 第一条，信仰第一条，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认识神，并且以他为乐。哎，他提到以他为乐，以神为乐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笑，不要轻看那些这么死板，把信仰都写成规条。写成规条是他认为精华在那里，你不要忽略他，你读他的精华，你不要读他的格式。你看他讲什么，至少写这些信仰的人知道说我们应当以神为乐。弟兄姊妹，好多基督徒没有喜乐，不知道以神为乐，所以福音传不出去。人看我们常常的脸都像个姓马的，这里没有姓马哈，感谢主。也许姓马的他脸不长。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副苦相，你想人家怎么会相信你信主耶稣喜乐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是我们应当严肃，应当正经，但是也可以笑口常开。我们有喜乐，这个喜乐从里面出来。我从前是很喜欢笑的人，等到我信主一段时间，我不会笑，把脸上神经抽紧，我认为这样属灵。现在我稍微不属灵一点，我倒觉得好一点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的以神为乐，我实在讲不完。感谢主，当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改变，传福音也不会退后的。为什么？知道喜乐，并且以神为夸口。当然一个人夸口是不对的啊，很多的人你看看，人的软弱中间也可以的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 若是有人不大喜乐，你跟他讲他的儿子，他一定高兴。为什么？以儿子为可夸耀的，对不对？弟兄们，真的，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以神为可夸耀的。前两天我遇见黄伯母的姐姐，她说我的爸爸真好。你知道一个老姊妹80几岁老人说我的爸爸真好，你要听一听啊，他的爸爸还在不在？哦，他原来讲的是神呢，不是他的爸爸。他说我的爸爸最好了，为什么？他以神为夸耀，他一直在讲80几岁的老人口口声声说我的爸爸最好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说别的，这种夸口的态度我佩服。你能不能说我的爸爸最好？我的爸爸是最好。这个杨子梅告诉你说他什么好法，我每一次去求他的时候他都不责备我。圣经上有这样讲，他说我每一次 去求他的时候祷告他的时候，他常常给我帮助，叫我看见应当怎么做事。80几岁老人讲这话，为什么？他以神为乐，所以以神为夸口。你如果不以神为乐，你不能以神为夸口。哎，其实有女儿叫以乐，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叫以乐。他的名字叫以乐，因为以神为乐。你以神为乐，就会有夸口的地方。就是你明白吗？当你以神为乐的时候，诗篇45篇说我的舌头像快手笔，他说他比世人更美，在他嘴里满有恩惠。诗篇45篇他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大快手笔，不是大手笔啊，快手笔，大手笔是花钱火花钱快啊，快手笔说他的舌头快，一讲起神的事情有的可讲的。为什么？他以神为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福音的瓶颈。如果你忘记了，你就回到这个点；如果你发现你传福音传不出去，你回到这个点。我是不是真的以神为你喜乐，还是我有其他的喜乐？哎呀，我的儿子是我的喜乐，我的丈夫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工作是我的喜乐，我的成就是我的喜乐，这样你就没有福音可传。你夸你的工作，夸你的儿子，夸你的丈夫，夸你的事业，一定的。所以好些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外邦人也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喜乐。跟外邦人去吃饭的时候，不信主人吃饭，他一定夸口他的工作，虽然他的公司快要破产，他还在夸他的工作。为什么？武装自卫啊，你看见没有？不管外面多苦他都要夸，为什么？他不夸他就只好倒。那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可夸口的，那你怎么传福音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告诉我们基本瓶颈在哪里，福音的瓶颈不在外面。我在说方法重要，因为我们的确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，但是光靠方法，你给人的是什么？如果你给人这个方法，他得到的还是一个方法，对不对？你说福音要这样传，你第一个请他吃饭，你说你第二个要关心他看望他，你说福音怎么传法，第三你要常常跟他打电话打到他厌烦为止，第四你要打电话你还要去接他，接到他逃不掉为止，对不对？我也会讲，但是你给他的，他就是给你拉到教会里面来了，将来他就传福音，还是第一个打电话，第二个是接人，第三个吃饭，还是一样。因为你给他就这个东西。但是如果你给他的是耶稣基督，他怎么传福音啊？他把耶稣基督给人。吃饭要不要紧？不要紧。开车要不要紧？不要紧。他求着你来接他。打电话要不要紧？他会打电话给你，因为他读圣经不懂，他问谁呀？他一定问你，因为你把耶稣基督给了他。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以神为乐，而且也把耶稣基督给人，让人得着的还是耶稣基督。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，这才是真正教会的成长，这才是真正我们的使命，把福音传遍地极，把耶稣基督送给所有需要的人，这才是教会的复兴，这才是国度，这才是我们一生的事业，这才是我们真正有价值投入的事情。叫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，这是保罗说的话。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夸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可夸的，但是他说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。福音的好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。福音的好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使你与神平安。福音的好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喜乐，你以神为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有真实的检讨和光照。求你叫我们里面充满你的喜乐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。主，若是以往我们忽略这一点，因此我们的生命不长进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也求你改变我们，主啊，引导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，使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欢喜快乐，因为当我们论到你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有喜乐，当我们见证你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有满足，并且我们深处从深处知道你已经拯救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是愿意把福音传遍给地极，求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不叫我们自己被弃绝，叫我们里面满有你的恩惠能力，叫我们所见证的圣灵也能与我们同作见证，是吧？你也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传的道，说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年年初刚开始的时候，愿你叫你的喜乐充满在你的儿女中间，愿你叫你的喜乐充满在每一个寻求你的心中。他若是还没有遇见这个喜乐，是吧？他里面有大的科目，你就向他显现，向他说话。就是有人还没有得救，是吧？你也能把这个喜乐赐给他，因为耶稣基督进到他的里面，他就喜乐，是吧？你不仅赦免他的罪，你洗净他一切的不义，你也把这个喜乐给他，是吧？叫我们靠着这个喜乐能够刚强度日，能够活在这个充满了痛苦可爱的人间。所以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今天早晨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听我们的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